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udi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 Lin， 非常开心我们又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遇。那本周的主题是什么呢？本周的主题就是挑战。是的，拥有好的想法、好的精神力、有企划跟构想，那我们绝对不能够缺乏就是一颗火热挑战的内心。相信不管是国高中大学各位同学们都已经开学了吧，那在新的学期当中，当然不是只是停留在过去的层次，这样大家一定会觉得去学校感到很无聊，过生活也没有太大的乐趣，只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对，所以主任常告诉我们要度过挑战的人生啊。所以呢，本周的主题就定为挑战，希望在本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不错的小故事，让大家能够有所思考，进而想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赶快看看你手边有什么想要去挑战的目标，设定好目标之后就来去前进呗。好的，那我们按照往例来一首热血的歌曲之后，再来进入我们本周的节目。好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们，那本周我们这个挑战的这个主题呢，提出你的思考。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这主题的时候，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这个挑战这个主题，然后因为同学们都很年轻嘛，我就打上了年轻，就是打上少年，对，所以挑战这个关键字加上少年，大家觉得跑出来会是什么东西呢？好的，不要卖关子，就是跑出来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为什么跑出来这关键字呢？我想应该跟这部电影的导演非常有关系。大家应该知道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在他上映的这段期间真的获得这个美国时代杂志的认定跟肯定，是一部非常能够充满娱乐性又充满自我启发的一部电影，不管是大人或是小朋友都能够从这部电影当中探索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世界，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来。那为什么会跟这部电影的导演非常有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少年拍奇幻漂流这部的导演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李安导演。那李安导演他的座右铭就是要不断的挑战。导演说，越是被人说拍不出来就越想拍，后来就着迷了，非要做出不可。是的，在拍这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的这段期间这个剧本啊，这个少年拍的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多的导演想要挑战把它拍成一部影像的作品，但是因为它是被公认非常难拍的 很难拍的一些元素都在里面。有哪一些呢？电影界公认三大最难拍的元素，就是一小孩，二动物，三水。是的，对啊，因为这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掌控度上面是导演很难去掌控的，对啊，所以要拍的让大家非常能够进入那个情境，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有很多启发，然后能够呈现这个作品。所以就如同本周的主题挑战一样，我们的李安导演他认为一旦挑战越困难他就会越有兴趣，就像是很多同学，对，有的同学对数学非常有兴趣，那一旦做到一个难题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想要去解开它，很想要去挑战它，那股精神是一样的。那在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这部作品当中，不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电影界公认三样最难拍的东西，小孩、动物跟水这三个元素一起来挑战之外，而且这次还是李安导演第一次挑战用 3D 的这样的拍摄手法来拍一部电影，对啊，那这部电影对李安导演来说，在这个四年的时间当中，从前置一直到拍摄，一直到后置，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就如同在汪洋大海当中漂流一般。那整个案子全部都定案之后，他觉得有种靠岸的感觉，可是那种感觉又非常奇妙，因为当他靠岸的那一刻，他反而觉得，有点来不及感受重生的喜悦。对于李安导演来说，因为李安导演非常喜欢研究人性嘛，所以他在自己身上也感受到这一点。他觉得说，这人性最有趣又最矛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未知而感到勇敢，因为安全而脆弱。对啊，所以为什么会说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学习刚开始就度过挑战的人生？对啊，因为一旦一切大家都把所有的规划都安排在一个你可以control的舒适圈里面的时候，就缺少了一些突破性跟你能够看到你自己潜力的机会。对啊，因为大家一样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当中，但是有挑战才有进步，也才会让你能够对自己更充满自信心，甚至对于你的未来不会害怕，不会感到惶恐，而是愿意去尝试。这股精神啊，其实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非常需要的，因为人生其实就像是一场未知的漂流之旅，在这个 不安的流动当中，有时你会勇气十足，有时你可能也会觉得绝望无比，但也正因为前方的那股未知的不可去control的那个 feeling， 人才会有冒险的动力。Teacher Lin 记得班主任说了一句话，让我真的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成为我现在面对很多未来，还有很多未知，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成为我的座右铭，来帮助我能够走过这些难关。主任说，未来的事物总是不存在于现在，未来的事物要走到未来的时机，并付出辛劳来得到的，所以应该要针对往后将会得到的事物来挑战，为了能提升一个层次而挑战吧。对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真的，我们看着现在的自己啊，我们就会觉得，大概自己的层次就到这里吧，那可能自己能够做到怎样的地步，感觉好像你的能力此时此刻感觉就是这样子了。那因为当我们在面临了一个生存的危机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更认真，更加静下心来反思我们自己，看见在我们里面的更真实的自我，对吧？这一切或许是我们平常在繁华然后快速的 都会的节奏当中比较难所去感受到的。那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也是非常好听的，叫做 Paradise， 对吧？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我们的主角透过发生船难之后，他也开始不断的去检视，并且想要寻找到他内心当中的带给他力量的那个神是怎样，在他面对生存的考验的时候怎样带领他，怎样陪他一起走向未知的旅程。这一切一切啊，真的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观看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真的能够进入这个角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欢迎回到 LGO Radio， 我们这边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那刚刚呢，大家听到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叫做《我的天空》。对啊，那相信如果大家可能有在关注这个歌唱比赛节目的伙伴们，大概就会知道说，每年这个中秋节之前的这段时间啊，刚好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歌唱节目正火红的时间，整个社群媒体上面都是很多 Teacher Lin 的同学们互相在传递，就是他们喜欢的歌曲。那为什么刚刚会想要放这首《我的天空》呢？因为本周我们的主题是挑战嘛，对啊。那 maybe 在大家还没达成你的梦想，以及还没有完成你所设定的目标之前，可能会觉得想要放弃，或者觉得其实太遥不可及了，自己是做不到的。那有时候也会因为觉得好像时机不对，所以好像没有人看到你的努力跟表现，对啊。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有呈现出这样的感觉，对啊。至少或许没有人理解你，但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那股信念最明白你到底往哪一条道路正在前进当中。所以即使没有人的肯定，但你至少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让你可以展翅翱翔。那说到歌唱比赛节目，就一定会提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台湾的歌手阿令他去中国大陆挑战《我是歌手》的这个节目。那 Teacher Lin 在 Cheers 快乐工作人杂志上面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呢。因为这个标题他写的就是阿令说，累积十年，今年就是我的丰年祭。其实过去 Teacher Lin 也听过阿令的歌曲，那在很多的层面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然后也真的唱功一流。但就像是这个标题所下的一般，很多人认为阿令他是一个歌红但人不红的一个女歌手。所以他虽然经历过四次入围金曲奖，但每次他都会成为大家觉得金曲奖的遗珠之憾。但是今年非常特别，因为他参加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那一路的过关斩将，一直打进了这个决赛。然后在每一集不同的主题当中，也让大家看到他不同层面的歌唱实力，充满了渲染力。 不只有浑厚的嗓音，而且真的征服了两岸三地很多的人，也在今年呢，让他能够踏上小巨蛋来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对吧？因为在现在的唱片圈、演艺圈当中，不乏有才华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市场萎缩的关系，其实大家，所以在过去一般人对阿令的印象只停留在遗珠之汉这个角色当中。距离真正的让大家看见他，真的在今年呢、啊，就如同刚才讲的这个杂志标题一般，十年一刻，真的十年磨一剑，在今年真的如同丰年祭一般的，让他在这个十年的努力当中，真的有感受到很有收获。那也因为参加这个歌唱节目的关系，让他社群网站上面的粉丝从原本的200,000暴增到12倍。240万。那今年刚好也是阿令出道满10年的时间。那从小就热爱歌唱的他，但因为家人坚决反对他以唱歌为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常常就是偷偷报名一些歌唱比赛，然后自己偷偷的会跑到海边去练唱，甚至会一个人对着大海来又唱又跳，唱着歌曲跟舞曲的部分，对，然而他的观众只有眼前的大海。然而因为他乐观的个性，勇于挑战的精神所以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歌唱之路。一直到22岁的时候，他终于发行了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就是他一直停留在一个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立场上面。后来他才意识到说，原来出道并不等于圆梦，而是你必须带着你的武器，然后经历更严苛的考验。那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身上全身上下只剩下20块钱。然后要搭公车去工作，所以一下子又少了12块钱，但又想要填饱肚子，所以他只剩下8块钱，只能够买一瓶养乐多。最后他决定还是走路回家，看能不能够再捡到2块钱，至少可以买个面包来吃。每个歌手啊，其实想都有自己的低潮期，尽管曾经怀疑过自己，觉得自己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同学都很想要当艺人，都很想要出唱片，当一名歌手，但是真的当你更加的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哇，这个舞台是多么的残酷。可能你瞬间爆红，在这个瞬间爆红的时代，可能你爆红之后，随着这样的策略让你能够爆红，但是你很快也会消失在这个舞台上面。如果你没有坚强的实力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很快就会被后面的人取代，而只是沦为一时性的话题人物而已。因为偶像总是会有消失的一天，也会有新的偶像出来代替你，所以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实力啊，其实是比较难以找到你的道路的。而当时让阿令正准备要放弃的时候，他刚好接到了一通电话，邀请他能够演出一个音乐剧。那也是因为演出这个音乐剧的关系，他认识了张惠妹的经纪人，然后也跟其他的歌手能够同台站到小巨蛋上面来演出这个音乐剧。那虽然当时因为他没有大型的演出经验，但是他是一个比赛型的歌手，所以非常具备实力派艺人的很多的条件，所以啊，在这部音乐剧之后，让他能见度再度的攀升。后来他也不断的发行专辑，先后于金曲奖、金钟奖、金马奖三大指标性的典礼上面都有他精彩的演出。今年呢、啊，真的对于阿令来说，十年的付出，十年的辛劳，真的在给你站上这样的舞台的时候，能够抵挡那个高压的一个气氛，然后把你所有的面相能够呈现在这个节目当中，自然而然的展露无遗，又要令观众。能够让观众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阿令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一直以来啊，他就是一个歌红人不红的一个角色，所以阿令其实刚开始站上我是歌手这个舞台的时候啊，他是感到全就是那种快要昏倒的感觉，眼前一片黑，就是在倒数要上台开始之前。 在这个访谈当中，阿令有回忆到说，当他第二次要登台的时候，因为当时他重感冒，所以后来唱到一个忘词的阶段。那唱完走出摄影棚之后，马上蹲到角落，捂着脸哭了起来。他非常的自责，觉得自己已经搞砸了。然后这歌词又令他想起家人，让他觉得很想要逃避，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在他陷入低潮的时候，另外一名参赛者提醒了他，站上这个舞台最重要的是要打动观众。那每个表演者一定要很自在的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告诉自己说不要想这么多，全力以赴把歌唱好，带着挑战自我的精神唱到能够感动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重新做好心理建设的阿令，他开始不断，他开始把他十年来所累积的所有的不同方面的元素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从18岁开始就怀有歌手梦的阿令虽然今年已经32岁了，从23岁开始挑战十年当中的这个计划，终于在今年开花结果的当下，阿令给予了丰年祭这样的比喻。那丰年祭在这个阿美族当中是最重视的日子，无论是整年再怎么辛苦，在这一天享受自己的成果，并且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今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丰年祭。对啊，真的身为一名歌手真的是不断的在挑战不断挑战更大的舞台，也不断的挑战自己更强的心理素质，甚至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社会责任，随着自己的角色的改变，其实一切都没有这么的简单跟轻松。对啊，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带着挑战的精神，不断的让自己不断提升，不断的变化，对啊，即使是像从小就一副好歌喉的他，也是挑战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也因着很多因缘际会的关系才能够走到这一刻。没有一个步骤是可以省略，也没有一个踏板是轻松能够达成的。好的，让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Audi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那我们本周的主题就是挑战。是的，挑战这件事情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然而真的，我们愿意接受多少挑战，以及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个就取决于每个人咯。是的，所以本周这个挑战的主题在这段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电影，叫做《圣母峰》。其实爬山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真的就如同人生真的就如同爬山一般，不断的爬得更高，不断的挑战更大的极限。真的，因为唯有当你跨越极限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自己又更加的提升，更加的不一样。所以啊，这个攀越梦想啊，其实是需要这种非常狂野的想象力，而且要具备坚韧不拔的行动力。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这部值得期待的新的电影啊，《圣母峰》这个题材呢，一向是很多登山客梦寐以求的一里程碑。那大家想也知道，为了要挑战这个世界最高峰，其实分分秒秒都要掌握好自己的身体以及天候状况。即使是有非常丰富经验登顶的人，他们也是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有可能在这个登顶之后又全身而退，对啊，所以上山是个挑战，那下山其实也是一个挑战，而且队员之间实战经验以及默契，其实往往是最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圣母峰上面 能够存活下来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今年这个电影《圣母峰》，它就是改编一个在历史上面真实的一个山难。那圣母峰每年呢，它开放宫顶的时间其实只有4到5月这段期间，对吧？因为这段期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时间。在1996年5月10日，当时就发生了圣母峰的山难。那事隔19年之后，这场山难依然其实存在在很多登山客的内心当中，也不断的透过这场意外延伸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这个深厚的关系跟情感。那在19年之后的今天，它被改编成电影，把这个真人真事的事件呈现在大荧幕上面，不只是让大家也透过镜头啊去感受，没有办法真的去挑战的这个圣母峰，这个过程当中是多么的冲击人心，也能够透过看这部片来去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那相信很多有爬过山的人就知道，圣母峰其实之所以被大家称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一座山，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气温非常的低，在气温平均摄氏只有40度的这个严峻的情况下，含氧量只有正常的40%，所以一切都很难掌握。在一个低温，含氧量又不足，可能随时随地你的健康状况会有起伏的状态下，可能就是总是充满很大的不特定的因素。所以就如同刚才所讲的，宫顶这一条路其实有一些人在一半的时候就返回，就被击退了。那有的人可能登上了宫顶之后也会欣喜若狂，但并不知道说其实返家的下山路才是突破极限的开始，必须要面临严峻的体能的挑战，还有内心当中的那股强大的心灵的能量，决定于能不能够完整的上升，能够决定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平安的抵达我们所爱的亲人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导演跟剧组人员为了能够真实的呈现这部片，他们也真的去挑战了爬圣母峰这件事情，对啊。那在这个电影以外的这个真实故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剧组人员跟演员们大家为了要挑战宫顶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的习惯，然后生理的状况，然后也做了万全的准备。因为每一个准备啊，都是当你面临一个未知的状况的时候，最后能够可能会觉得会改变你命运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片中的演员呢，那片中的男演员就有分享到，在他们真的在挑战这个最严峻的圣母峰的时候，感到眼前就像一片黑暗，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快要丧失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想起他所爱的人，成为了他们内心当中不灭的生命火花，也成为他们努力站起来前进的力量。那在圣母峰这个电影当中，主角其实当然就是圣母峰。对于人类来说啊，在高山上面完全无法想象的稀薄空气真的是一大杀手，加上恶劣的天候，需要的不光是体能和意志而已，当你的身体在不听话无法负荷的状况之下，那就是糟糕了。尤其是当你的大脑缺氧的时候，其实平常在健身房再怎么厉害也救不了你的脑，当你的血液循环不行的时候，甚至必须要面临手脚截肢的命运。所以啊，在圣母峰上的一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挑战，但也是因为想要去征服、想要去挑战的那份精神，真的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一般。所以大家除了把它当作是一部商业灾难片来看之外，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深思我们的人生，如同攀爬圣母峰一般，怎样在面临恶劣的状况跟条件之下，我们能够有强烈的心理素质，能够去克服这一切呢？也就像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般，平常的锻炼非常的重要。那不管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或者是在圣母峰这部电影当中，其实都有 呈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在面临生存，面对死亡，甚至是很大的恐惧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正视我们眼前的挑战，对于生命，对于我们的未知的世界，怎样去挑战呢？怎样去得胜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人可以掌控的。若想要成功，就要不断的磨练，要锻炼，也需要健康，要挑战，也要坚定，才能够完成梦想，坚持到底。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J Lin。那本周的主题是挑战，那在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 part 呢，大家一定在这个礼拜听了蛮多有关于挑战的故事，以及有关于挑战这样的电影，对吧？因为相信这样的文化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更多这样挑战的精神，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把它实践出来哦。那同学们一定想说，那我们要来挑战个什么好呢？对啊，万事起头难啊，尤其是目前如果还没有想法的话，所以 Teacher Lin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的要挑战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挑战成为早起的鸟儿吧。对啊，其实早起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而且它能够带来的好处出乎意料哦。就当你还在跟柔软的枕头、舒适的棉被对抗的时候，是时候一鼓作气从床上弹起来咯。是的，所以在这个学期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跟 Teacher Lin 一起来挑战就是早起这件事情。那早起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咯，那我们今天简单的列举几个好处跟大家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将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工作上。对啊，在每天比这样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先规划好一整天的行程，把你的专注力集中在最需要高效率处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提早来做，让时间很好的分配，也能够让一整天所有的该做的代办事项能够分好它的轻重缓急。当我们审核跟规划的目标定得非常清楚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在做杂事或者是穷瞎忙的一个状况下。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身体跟大脑都处于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早起的时光非常的宝贵。那它宝贵之处在能够被你充分利用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哦，对啊，尤其早上是比起一整天其他时候做事情更有效率的时候。知名的个人职业教练 Hogan 他有说过，大脑会在清晨的时候释放出皮质醇，就是一种激素，它需要透过醒来、起床及锻炼身体等诸多动作进行加工。职业发展教练 Hogan 呢，他跟世界财富1000强的高阶主管合作过，他认为成功的企业领导人通常会在清晨4点到7点之间起床，那起床之后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像慢跑啊、游泳等的有氧运动，因为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血液流入我们的大脑，并且可以制造出大量的葡萄糖跟养分，使你更快更高效的处理很多的事情。那半小时的运动呢，也会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个最佳运作的状态，你会在清晨的时候思绪高度集中，记忆力跟创造力也能够大增哦。那第三个好处是，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唤醒大脑中昏昏欲睡和富有创造力的部分吧。尤其是很多跟灵感有关的工作，像是创作写歌写词啦、绘画啊、写诗啊， 这些跟创作有关的东西，其实很多TJLin 有认识很多的朋友，有关于创作的部分，他们常常都是在清晨的时候领受到很多的灵感，然后把这些灵感记录下来，所以是的确很有帮助的哦。除了上述的几个好处之外，早起当然可以避免，让我们能够避开就是出门的时候遇到那个交通的高峰期，让整个心情不会陷入在一个杂乱，或者是怕会来不及上班啊，能够很游刃有余的来使用时间，对吧？因为当我们越长大，当我们的手头上的事情越多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发觉，就是时间真的就是金钱，时间真的就是我们能够好好去运用跟分配做每一件事情非常关键的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做不到。所以真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更多时间可以更好的来去利用。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学期当中，可以跟 TJLin 一起来挑战早起哦。那当然，想要早起，一定也要改变我们的饮食啊，还有我们的生活作息啊。对啊，因为其实重点不是说睡多久，重点是我们在睡的时候那个品质到底好不好，对啊，所以在这个学习当中，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发动这个晨行人，清晨就起来运动、起来行动的人，这样子的活动哦。好的，那本周的节目也到尾声啦，我们大家在好听的音乐声当中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定力，还有你们想要挑战的部分，不管是锻炼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跟 TJLin 一起来挑战早起，来好好运用时间，让更多的想法能够创作能够被展现出来，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的思绪更加清晰，可以安排好一整天的行程，不会慌慌张张的草草率率的，模模糊糊的度过一整天的生活。我是 TJLin， 你们收听的是我们这一班，我们下周见，拜拜。